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6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读狱中迫害情形思考一文的体会。我在黑窝中被迫害过，那里的确有很多同修在很多方面存在着认识上的不足，个人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法理不清，摆不正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的关系，从而纵容了邪恶，加重了迫害。人或者修炼人的人心那部分会把自由看得非常重，尤其在失去自由极端邪恶的环境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的同修宁可不要减期也不被判大法，在这一点上同修真的已经不是常人的状态了。可就是这样的人，个别的却成为黑窝中的生产骨干，拼命地为邪恶干活。这些个别人的错误认识是，我们在哪儿都要做好人，都要符合常人状态，都要自己养活自己。他们没想明白的是，把被非法关押当成常人状态来接受，这不是接受了迫害吗？把给邪恶做奴工当成做好人，这不是曲解了神传文化中做好人的内涵了吗？不是把邪恶迫害的标准当成自己的行为标准了吗？不是在这些问题上接受了邪恶洗脑时讲的歪理了吗？而师父讲的是，真善忍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邪恶对这样的糊涂认识当然是很赞赏的，并大力吹捧和推广，并以此来欺骗和迫害其他同修。黑窝主管来和我谈话，要我参加生产劳动时，说的就是这种个别人的那些认识。我很平静地告诉他，我有社会工作，完全能养活我自己，在工作中我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尽职尽责，单位上下对我工作都很满意，对国家对社会我都做出了我的贡献，我是公认的好人，我修炼没有错，真善忍没有错，我不应该被关押在这儿，这里关我才是错，我也不属于这里，更不需要在这里养活我自己。黑窝主管赶快换了话题。有的坚定不转化的同修不仅卖力干活，还为管教坐吃坐喝，有的为管教干私活，还说是和管教关系好，私人关系好，好像自己把环境开创得很好，说时洋洋自得的心意于言表。看着同修，我心很沉很痛，欲哭无泪。同修啊，那些管教曾经那么疯狂地迫害你，是我们修炼人不记恨，可是他改了吗？不是还在残酷地迫害其他大法弟子吗？你和他有什么好的？不迫害你，确切地说是不打你了，就是好吗？为什么不打了？你自己的坚持，师父的保护，国内外同修的援助， 怎么样让他不再行恶，弥补罪过，才是我们该用心的。邪恶是很狡猾的，会抓住修炼人的一切执着和人心加以迫害，包括肉体上的酷刑和认识上的偏离法，后者才更阴险、更狠毒、更邪恶。有的不转化同修被邪恶抓住求名心、显示心、欢喜心、争斗心、自以为是等等执着加以利诱、加强、放大，居然理智不清地说，生产的事管教也得来和我商量，管教也得听我的，我让他生产能完成他就能完成。同修啊，你怎么就不冷静地想想，你都成了邪恶维持黑窝的支撑了，那能是好事吗？黑窝里的确存在挨打不说的情况，有的是不敢，怕遭到更严酷的迫害，有的就是不说，认为要忍要找自己。所以后来看着我的刑事犯说，以前看的法轮功被打得鼻青脸肿，家人问都不吱声，你可倒好，太没刚了，动你一下都叫。我喊法轮大法好，某某打人了。我问他，我为什么要挨打？我为什么不吱声？我为什么要忍？他无话可说了。其实我喊是要把他们的罪行曝光，让所有人都知道，也是解体邪恶。一次我在梦中看到恶人举手要打我，我就喊法轮大法好，恶人的手举着就落不下了，我喊一句大法好，恶人就小一点，喊一句小一点，最后就没了。有一天我听到恶警在隔壁吼同修，我就站在门口准备着，一旦同修喊打人了就冲过去，并对看着我的常人，此人很有正念，说了这个想法，这人很支持我，并说一旦管教问起就说没看住我。可挨打的同修一直没吱声，后来常人告诉我那天那个同修挨打了，我听了很难受，那个支持我的人觉得那个同修太窝囊。我们讲真相时呼吁常人伸出援手制止迫害，越来越多的常人真的这样做了，世人的觉醒就在销毁着邪恶，环境越来越宽松，常人都能做到的，何况我们修炼人。其实如果一个同修被迫害，其他同修都出来制止，邪恶是不敢再行恶的。我们也应该把恶人恶行通过各种方式途径利用一切机会曝光出来，哪怕在黑窝里，在黑窝里曝光他，邪恶更害怕。一次有机会，我在黑窝满大院喊，警察就是打人了，这里就是有酷刑，为什么不让说？恶警一边拖我一边轻声哄我，不是不让你说，你出去随便说，我们不怕，但别在这里说啊，出去再说吧啊。同修为营救我，在外面走访各部门，迫使检察机关立案，检察长和相关人员来调查。那时我表现出来的身体状态很不好，所以他们都站着，我就坐着。在我说出遭酷刑虐待后，一个调查人说，这里可以使用电棍。我说，是可以使用电棍，但是是有条件有范围的，不是什么情况下都能用的。他问我，那你说什么情况下可以用啊？我看透了他在耍花招，就说，这是应该你告诉我的吧。他一计不成又来一计，说，你们法轮功不是讲忍吗？你怎么不忍呢？我说，作为司法人员，你在办案期间执行公务期间居然让受害人忍，这就是中国的司法现状，我真替中国老百姓感到悲哀。他很吃惊似的自我解嘲，哎呀，你不糊涂啊。因为管教的酷刑迫害并指使犯人迫害我，我将参与的管教起诉了。恶警队长对别人说，我可不去见他，指我，他要告我呢。后来有一次对我说，咱们就算打平手，谁也不输谁也不赢， 行吧。我知道这是邪恶借他嘴说的，就看着他想，谁和你打平手啊？我是要解体你。他掉头就走了。一次，一个管教对我说，你总说这个违法那个不对，你们修炼人不是要找自己吗？怎么就没听你说自己哪儿不好？你哪儿都好吗？我说，不是，我有很多的不足，很多的不好，我知道也都承认，我是对着他背后的那个东西说的。他顿时高兴起来说，你就说说你哪儿不好。我说，你们的最终目的是想让我转化，放弃修炼，对吧？他说，对。我接着说，我找自己是因为修炼，是按照大法的要求对照法找自己。你们一面让我放弃修炼，一面又用大法的标准来要求我，你不觉得很荒唐吗？他愣在那儿，不知如何是好。我接着说，在我不能自由地学法练功之前，我不会和你谈这些的。由于伙食差，物质上的极度匮乏和邪恶的有意封锁，吃在这里是许多人很大的渴望和占用很多精力考虑的事情，也是邪恶轻而易举赚取横财的途径。这里的东西都很贵，可有的同修忘了，食而不味，口断执着，红银道中，这也吃不下，那也不顺口，就买食品。也有的是别人买了给自己，自己不好拒绝，也不能总要就也买。还有的同修居然想到了啤酒鸡翅。后来此同修表现为由于放不下亲情和想早出来而假转化。在黑窝的几年，我没在那里买过一分钱的食品。医务所的人说我缺乏营养，我年纪轻轻，去时一头黑发，不到一年时间，头发白了两大绺。我低下头，让头发垂到眼前，我不让剪发，管教强行剪，一次将一把剪刀别为两半，两次把管教手剪了。我告诉他，那就是不该剪。自己看着，一根一根把这两大绺白发拔掉，后来再没长。我从没认为常人的营养会对我身体造成什么影响。管教告诉我要买营养食品，我也告诉他，一日三餐我正常吃，如果还缺乏营养，那就是这儿的伙食有问题，不足以维持人的正常身体需要，应该改善伙食了。同修让我买食品，悄悄给我吃的，我一般都拒绝。我告诉他们，修炼人的身体不是常人的营养能营养好的，我们在家时节衣缩食，省吃俭用，省下钱做资料，怎么在这里倒做不到这点了呢？外面的同修为减轻我们的迫害，在省吃俭用，在出生入死，我们还要这么花钱？我吃不下呀，大法弟子的钱也不能让邪恶赚去。而且在这里互相送食品，像常人送礼一样，很多都是带着目的，想讨好，想得点方便，这种风气很不好，我不去助长它。有的同修流着泪说我太苦自己，其实在这些事上我倒从没觉得苦。在黑窝期间，我没让家人给我存一分钱，除买极少日用品外，账上的钱都买了笔、纸、信封、邮票等物品，用来写投诉、申诉、写信，包括向有关部门人员写信了。回来时带回来了51块多一点，家人同修添上几角，给了我52元钱。我托同修把这特殊的52元钱转给了资料点。我认为只有政务法理，法理清晰，才能走正我们的路。执着无大小，人心无轻重，任何一个执着都可能被邪恶加强放大利用，即便没有污点，也会留下遗憾阴影。我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真得时刻严格要求自己，这并不是什么苛刻，而是法对我们的要求。师父告诉我们， 修的执着无遗漏，红银迷中修才能圆满。今天的宽容可能就是明天的遗憾。一个同修对我说，别给自己找借口，那是给自己留下机会，后悔的机会。我觉得说得很对，师父的慈悲不可以成为我们放纵的资本。法是慈悲众生的，但是威严同在，慈悲和威严同在是为了保护法的。2003年元宵节讲法，慈悲是在大节前的表现，正法是严格无情的。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希望我们能够吸取以往的教训，共同走正，走好最后的路。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完全在法上，谁也动不了你。修炼人怎么样才最安全？我体悟到，走在师父安排的路上最安全，站在法上最安全。一个完全在法上的大法弟子，谁也动不了你。师父说，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转法轮。如真能达到大法粒子的标准，谁也动不了你。在2010年11月上旬，省610又出新花招，想到我弟抽查练法轮功的情况，按照协党的说法，是年底各部门要考核，据说在我弟抽查5名大法弟子。一天傍晚5点左右，我单位司法部门兼610人员一行3人来到我家，说了此事，并对我说，省610来人检查，你能不能说不练法轮功了，回头自己在家该怎么练还怎么练。我说，那不行，绝对不可能，别说是省邪恶610来人，就是江泽民来了我也得练。我给你们举个人的例子，你们到庙里叫那个和尚还俗，不当和尚了，你打死他也不干呢。何况我们法轮大法修炼者绝对不可能说不练，修炼是严肃的，谁也挡不住我们的修炼路。他们一听害怕了，说，那他们来了能不能不说反党的话，只三退。我说，我以前不是给你们讲过贵州那块亡党石吗？那是天意，大法弟子只是顺天意而行，在正视大法的同时，慈悲救度该救度的众生。他们听后觉得有道理，以前我都给他们讲过真相，有的已三退了，但又显出害怕的样子。要不我回老家去？领导说行，具体办事的那人慌忙说，不行，你回老家了，他们来了找不到人，打不通电话，那我怎么办？我看他们害怕那样子也挺可笑的，要不还按照上次去邪恶610来时所说的那样说，上次他们来时我揭露了07年如何绑架我的土匪行动，他们无可奈何地说只好如此了。他们走后，我反思自己，为什么要说回老家，是不是想回避此事？说到底是不是还有点怕呢？这时突然想到，这么大的法，邪恶算得了什么？这时我想到，我们练了这么大的一个东西，等于是练宇宙，转法轮。是啊，在宇宙大法面前，小邪恶算得了什么？真是微不足道。你们就是神，你们就是未来不同宇宙的主宰者，你们指望谁呢？众生都在指望着你们。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谢谢师父的慈悲点悟，这是救度众生的好机会。他们来了，我就给他们讲真相，救度他们。平日想找他们还找不到呢。这时心中马上心如止水，非常平稳，觉得有师在，有法在，谁也动不了我。后来他们一直没来，11月底我又去单位讲真相，顺便问了一下此事，并告诉他们千万不要自作主张写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那对你们不好。领导说，知道，没写什么东西，我们把你所说的话向去610汇报了，610的人一听说就不到你家了。通过这件事， 我真正体悟到，师父就在我们身边，不断地点悟着我们，呵护着我们，只要坚定地在法上，就什么事也没有。师父说，有这么大的法在，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这是巨大的保障。正念不足，不符合法时，会脱离法的力量，就会显得孤立无助，即使是做大法的事也得符合法，否则就没有法的力量。曼哈顿讲法。所以我们平时一定要多学法，学好法，时时融于法中。一个完全在法上的大法弟子，邪恶是不敢迫害你的，也就是说谁也动不了你。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整体配合成功营救同修的经历。我弟同修2002年1月讲真相时再次被抓，后被非法秘密判刑9年，在这期间因要求练功而被关紧闭1年之久，非法刑期于2010年12月28日到期。按上610头目的邪恶指令，非法关押到期的法轮功学员不让释放回家，要当地派出所结识同修到洗脑班继续迫害。从监狱传来消息说，同修在狱中状态稳定，正念强，同修们不承认邪恶的迫害，一定要把同修营救出来。12月27日下午，同修们陆陆续续来了20多人，搭乘2辆面包车和1辆小车去监狱给同修发正念。车子一开动，同修们就开始发正念，将近4个小时。黑窝离市区很远，正念不停。在车子行驶中，我猛然一抬头，看见在我们车子行进的路上，正值头顶上空蓝蓝的亮亮的，还有淡淡的白云飘飘，而车子两边远一点的天空是雾蒙蒙的。有的同修明显感觉这次发正念与以前不同，而且我们都在强大的能量场包围中，弟子们深知这是师尊和护法神一路加持和保护的结果，感谢师尊的慈悲，我们一定做好师尊要的。5点多钟到达，安排好后简单吃了点自带的食物，从晚6点开始每半个小时发正念，然后学法，到整点就发正念，到晚12点后稍微休息一下。这期间同修家属打来电话说，监狱说第二天早上8点钟放人。听到这消息，我们没有放松，不给邪恶钻空子，发正念不能懈怠。早上练完功后，为了不让邪恶提早把同修带走，以前有这方面的教训，一部分同修坐车到监狱门口附近发正念，也便于家属联系。其他同修有的连早饭没顾上吃，一直发正念。快9点钟时，到监狱门口发正念的同修来电话说，家属单位都到了，610人员也随单位车来了，人出来了再交涉。同修们加大正念力度，师父说了算，走师父安排的路，立即释放某某同修回家。这次参与发正念的还有70多岁80多岁的同修都坚持到最后。法轮功学员是一个整体，师尊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选自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一直默默地静静地加持同修正念不停，整个空间场都被正的能量包容了一样，整个过程的场面给人震撼，令人感动。9点30分左右接到电话，得知同修平安接回。当听到这一消息时，同修们感到非常欣慰，也同时对师尊感激无以言表。后来得知同修出门时，狱警对同修家属说，人出来了签个字，同修拒绝签字，交涉了半个小时，是他的常人亲戚代签的。在监狱门口的同修告诉同修家属不要上单位的车，把同修接到所住的宾馆。同修上了家属的车来到宾馆，单位610人员车也到了。当我们的车子开过来，在同修们强大正念场中，单位的车和610的人灰溜溜地走了。当同修从宾馆出来时，我们打开车窗向同修招手致意，同修激动地双手合十表示感谢。这次营救同修如此顺利，都是慈悲伟大师尊的加持，包括在家的同修的整体配合形成的威力。
修在自己公仔师傅，选自转法轮，整体心性到位，一切都是师尊在做。通过这次发正念营救同修，确实感到操控人的邪恶因素越来越少了，整个空间场自始至终都是由正念控制着，使强大的正念之场解体了一切不正的邪恶生命和因素。在此还想说一点，同修们一定要重视发正念，发好正念，特别是对黑窝和营救同修的正念不能懈怠。我地黑窝由于同修分批定期包人发正念，再加上狱中同修正念，由原来每月定时接见，现在改为每月什么时候家属来都可以安排接见，这说明控制人的邪恶因素越来越少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潜悟修内而安外。从师父讲的法理中感觉到大法法理很深，下面仅就个人在现阶段体悟到的粗浅认识和同修交流。一、修内而安外表现在我们走好正法修炼的路上。经过过去几年的风风雨雨，经受了很多次的不应该有的迫害，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放松了个人修炼，或者执着心长期不去，从而被旧势力抓住把柄加以迫害。从明慧网上所报道出来的很多例子，多是由于不注意自身修炼所致。当然我们是连旧势力本身都不承认的，可是如果我们放松了自身修炼，没有从大法中修出强大的正念和功能，如何能破除旧势力的迫害呢？旧势力在没有被我们的正念所清除之前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虎视眈眈的，所以要走好正法修炼的路，一定要重视自身的修炼。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是来修炼的，我们修炼的目的就是圆满。如果我们不能修好自己，如何圆满？我们救下来的众生又到哪里去呢？三次被迫害在劳教所，前两次由于人心重，用人的办法想破除邪恶的迫害，总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人对人的迫害，而是另外空间的旧势力参与迫害，用人的办法怎么能战胜邪恶呢？最后一次在同修的不断提醒和帮助下，不断的加强学法和发正念，结果最后一次迫害形势更加严重的情况下，由于人在大法中相比之下比较轻松地破除了邪恶的迫害，堂堂正正地走出了黑窝。很多次看似气势汹汹的迫害要来了，由于大家整体配合发正念，使迫害消失于无形中。二、修内而安外的法理还表现在工作上。我是做小生意的，很多次的亲身经验都表明，如果自己把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做好了，生意莫名其妙的出奇的好，相反如果三件事没有做好，生意怎么也不好，用尽人的各种办法都不行。因为我们是修炼，我们的一切来源于大法，没有了大法也就没有了我们的一切。师父为我们承受了巨大的业力和苦难，我们做好三件事是为我们自己而做，是为我们自己的圆满而做。如果我们不做好三件事，天上的正神都会瞧不起，又怎么会赐予福分给我们呢？如果做好三件事，众生受益被救度，那么众生明白的一面一定会回报大法弟子的救度之恩，那么我们的生意一定会好。当然我们不是为了生意好而做的。三、修内而安外的法理还表现在技术维护上。从明慧所报道的经验可知，做技术维护的同修做得好的都是先修人后修机器。如果做技术的同修能注意加强自身的修炼，修起机器来会很轻松，如果老是用人的观念来修理机器，会很费时费力。所以请做技术的同修一定要重视自身的修炼。以上只是个人的一点粗浅体悟，希望大家有更好的经验和体悟，能互相交流，共同提高，不负师父的慈悲救度。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新年问候要理智，不要用人心。元旦新年又快到了，每年大法弟子都会在网上向师父问候，这既能鼓舞士气，又能震慑邪恶，一举两得。然而有些同修的落款地址写得太详细，就这问题与同修交流一下。前几天我遇到一位同修，谈到他们地区去年在网上向师父新年问候时，落款地址写得很详细，致使问候发表网上的第二天，恶警就到该地区迫害大法弟子，造成不小的损失。那位上网的同修事后很后悔，可是已经晚了。其实同修对师父尊敬的那颗心是非常好的，但我们做事情，特别是大法的事，或与同修有关的事情，我们都应该理智地站在很高的层次上看问题，因为它涉及到我们同修的安全，真的应该理智慎重。记得有一年过年时，同修通知我去开交流会，我去了。到那一进屋，屋里很是热闹，有50多位同修，有给师父上香的，有拿摄像机照相机准备摄像照相的。有位同修提议大家站在一起，拉起大法好的横幅，一起问候师父，喊出声来，由同修来录像。我有些不太理解，就问主持这件事的同修为什么要录像，问了2次也没有得到回答。不久，保存照片与录像的同修被邪恶绑架，照片与录像差一点被邪恶发现。其实这都是教训，都是我们掺杂了人心和不理智造成的。也有的地区到过年时，几十位同修聚在一起开联欢晚会，当然唱的都是大法弟子的歌，但这样我们真的在法上吗？我们每个人是否都理智地想过？因为我们的不理智，这些年造成的损失太多了，不能再发生了。真心希望我们所有的同修都能平稳地、理智地走到最后，我们一起跟师父回家。逢年过节，更要把心思放在实处，干实事、实修，扎扎实实地救人。国外有些同修逢年过节爱搞活动，大家聚到一起录像合影、吃喝聚会，但我们每个人自己是否也要这样做？出自什么基点？这都是每个人应该从法上去衡量和判断的，不能机械照搬。很多人都做的事，甚至反复做的事，并不等于一定在法上。有些虽然做了，也就做了，但未必就是正法最需要的。修炼是扎扎实实的修，扎扎实实的做，每件事中都存在修的因素，都存在心思用在哪里的问题。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救人是件非常快乐的事。救人中有许多故事，有许多非常快乐的事。一次我迷了路，于是我向一对在散步的老夫妇问路，那位大叔脚一拐一拐的拄着拐杖，他们很热情地为我指了路。我谢过他们后，刚走了几步，回头看见那位大叔一拐一拐地走得很痛苦的样子，就快速走回他们面前说，叔叔阿姨，你们只要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的身体就会变好，就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你们的命运也会从此改变的。大叔瞪大眼睛非常激动地说，这功怎么练的？怎么练的？我们不知道怎么练的。因为我刚从冤狱中出来不久，当时急着回家，怕家人担心我，就说你们只要常念大法好就可以了。回家后，那大叔激动的眼神常在我脑海里浮现，我很后悔当时没有教他练，一直想再见到他。1个多月后的一天，我非常想再见到那位大叔，就和亲人同修出门了。果然那大叔远远地看见了我，激动得差点把拐杖扔掉，向我大声高呼，啊，贵人，贵人。我快步走近他们说，叔叔阿姨，你们还记得我吗？大叔说，姑娘，我正找你啊，你住哪里？我找不到你啊。我问他，你现在怎么样？他非常高兴地说， 我原来晚上一直睡不着觉，现在我念念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就睡着了，太好了，你给我个手机号方便联系好吗？我说，我被迫害多年，刚出来不久，没办手机。他很同情地说，我相信共产党是个独裁党。接着又大声高呼，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阿姨看见四周很多人，就说，你别这么激动了。大叔生气地说，怕什么？我把住址写给了他们，说，你们想学就来找我，我教你们。事后我悟到，是师父在鼓励我多救人，把有缘人带到我们身边，让我们给他们讲真相，其实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动动嘴而已，都是师父在做。正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通过此事，原来不愿去讲真相的亲人同修也开始热切地天天去救人了。还有一次，我正和亲人同修跟一位照相馆的人讲真相，他高兴地做了三退，退出共产党团队。突然一位小孩倒在我身边的地上大哭，家人怎么劝他都不起来。我悟到，师尊又把有缘人带到我身边来了。我轻轻地一下就把他扶起来，说，哦，你这么漂亮还哭啊。他立即不哭了，还说谢谢阿姨。结果他妈妈和其他亲人全三退了，他们开心地说，谢谢你啊，希望能再见到你。我说，我们有缘就会再见的。一般情况下，我们面对面讲真相，半天都能救十多人，多时二十多人。我深深悟到，其实都是师尊把树立威德的机会给了我们，真正救人的是师父，我们只是有这个愿望而已。有时看见世人得救后跳跃起来拍手高呼，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真真切切地感觉到这世上的人都在等着，盼着我们去救啊，只等我们开口。这时我也会和亲人同修高兴地唱起，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佛光普照。在此非常感谢明慧和世界各地同修的辛劳付出，让邪恶被及时曝光，使狱中弟子减少、减轻甚至清除了邪恶的迫害。是明慧的文章和信息使我急切地想握笔与世界各地同修交流、沟通及分享快乐，也是因为有明慧这个法轮功学员沟通交流的平台，使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融为一个整体。每当我想起佛恩浩荡四个字，就泪流满面。在此叩谢伟大的师尊对我们的慈悲苦度和护佑之恩，也希望和所有的同修共同兑现我们的史前大愿，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其实真正救人的是师父，可威德却给了我们，这就是师尊的慈悲和伟大。如今还有那么多众生未明真相，那么多的同修在狱中受难，我们在外的同修有什么理由不抓紧去完成自己发誓要完成的史前誓约呢？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及时给正在遭受人生苦难的人们讲真相。前一段时间，我及时的给正在遭受人生苦难的人们讲了真相，效果很好，现简要记述如下，希望能给同修以启示。其一，我的一个亲属因为轻微的骨折住进了医院，和他同病房的还有四人，其中一人只是轻微的手伤，但另外三人的伤势很重。有一个人刚刚做完截肢手术，一动不动，一声不吭地躺在靠墙的床上，看到我的时候居然还能流露出一丝笑意，尽管是那么勉强，那么无奈。此情此景对我的心灵冲击是巨大的，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救他们。那些天我只要去看亲属，我就会和他们亲切地打招呼聊天，通过闲聊我知道了他们以及他们家人的大致情况，也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信任。 在我亲属出院前夕，利用打开水、出去一同买饭等机会，我分别给陪护他们的亲属讲了真相，并让他们在出院后告诉包括病人在内的所有家人和亲朋好友。我对他们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不要太难过。现在人们不都在说人类大劫难的事吗？我告诉你，那是真的。如何逃离劫难的方法都在钱上写着呢，就是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平安。只要知道法轮大法好，并且把你曾经入过的党团队退掉，就能保住性命。其实法轮功非常好，不好能有那么多人练吗？法轮功是佛家功，讲真善忍，某某党迫害法轮功是天理不容，如果你退出了，那么他做的那些天理不容的事就与你没有关系了，你也就能躲过这场劫难了。到那个时候，你们就知道你们是多么幸运了。告诉家里的人，用小名化名在纸币上声明就管用，他们都很爽快地答应了。其二，一天在办公室走廊里碰上了一个很多年前曾经在一起参加过二十几天业务培训的人，有点面熟，但却叫不出名字。我看他显得很憔悴的样子，一问才知道，他的妻子刚刚去世，他是来办理退公积金、养老金等手续的。我于是带着他到财务、人事部门去咨询了一圈，以后又因此通了几次电话，他对我的帮助很感激。就在几天后，他办完所有手续要离开的时候，我把他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聊了几句家常后，我对他说，不用太难过，其实你可能还不知道，人死了不是真死了，佛教不是讲六道轮回吗？实际那是真的。我看他在很认真地听我讲，我就单刀直入地给他讲了真相。我说，现在大家不都在议论人类大劫难吗？虽然具体时间谁也不知道，但现在很多聪明的人都感觉不对劲儿了。天灾人祸这么多，实际是在警示人，但人们却很难想到这些。法轮功非常好，某某党迫害法轮功，天理不容。如果你不声明退出，那你就是他的一份子，我们没有必要给他当陪葬。我某姐，指他的妻子，虽然去世了，但家里的亲人给他退了也管用，他在那边都知道，会特别感激你的。过了几天，我又一次碰见了他，他小声对我说，我都办完了。其三，我妻子单位有一个女同事，因在干部考核中排在末尾，被安排到了一个挣钱少、工作环境艰苦，而且离家很远的工作岗位。就因为这个事，他来到了我家和我妻子诉苦。虽然他是我妻子的同事，我也认识，但是好像很多年都没有看见过他了。我当时就想，我一定要救他。我见他十分痛苦的样子，据说几天都吃不下睡不好了，因为委屈和愤怒，脸都气得快变形了。我好言相劝，说一些让他宽心的话，但好像丝毫也不能减轻他的痛苦。由于我的家庭环境还没有完全开创出来，另外他当时在那种不理智、情绪宣泄的过程中，所以我并没有给他马上讲真相。但我告诉他，没事儿，以后姐夫帮你。不久我又遇到了他，我充满慈悲的、详详细细的给他讲清了真相，真的像对待自己的妹妹一样，并嘱咐她抓紧转告所有的亲朋好友。她听完后说，姐夫，谢谢你，我们都知道你是好人，我信你的。其次，我正在外地出差， 我的一个原单位的同事托人捎信给我，说是他父亲突然病故了。我当时有点不高兴，因为他家大事小事的我已经随过很多份了。当地人的习惯，遇到婚丧嫁娶的时候，亲朋好友都要送一些钱给当事人。但转念一想，这也许是救他家人的机会吧。因为虽然前些年我给他讲过真相，但由于他受党文化毒害太深，从他后来的言谈举止中，我感觉他并没有真正明白和接受真相。也许那时也是我讲的不好，没有让他真正清醒过来，应该再好好跟他讲一次。于是我让捎信儿给我的人替我垫了钱。出差回来后，我马上去了他家，我很亲切地问了他父亲去世前的情况，并说了一些安慰的话。之后我示意他到隔壁无人的房间说话。我开门见山地问他，我原来告诉你的事情给你老爹做了吗？他说没有。我就对他说，你真是不负责任，你以为我说的是假的吗？因为我们彼此都很熟悉，所以才用这种口气和他讲。抓紧补救吧，给老爹起个名字，然后写在纸币上把党退了。我知道他父亲原来是党员，他问我是写在纸币上然后烧了吗？我说不是，花出去就行了。我看他还有点半信半疑的样子，我就问他，物质是第一性的还是意识是第一性的？他就说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背的简直就是不加思索。我说不对，我们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物质和意识是一性的，其实意识也是一种物质存在，只不过我们看不到罢了。可是对于我们修炼的人来说都是常识，那人死了也不是真死了，是在我们看不到的另外空间待着呢，也许正遭罪呢。你给老爹退党他是知道的，他在那边是非常感激你的。他这时非常明确地表了态，行，我明天就给老爹退了，也算是对得起故人吧。可是说到他家其他人的时候，他还是很为难的样子，对一些真相还是不大认同。后来我又接着给他讲了很多，讲着讲着他突然好像明白过来似的说了一句，我们家这些人都是党员，你都给退了吧。我告诉他这必须得家人同意才行，他说没问题，我们虽然不太知道法轮功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我们知道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意志都特别坚定，姐就拜托你保佑我们全家人吧。这几次讲真相我觉得还算顺利，也许是由于他们正在遭受苦难之中，所以更能体会到世事的无常，更能接近生命的真实意义，从而更加珍惜生命，更容易接受真相吧。当然我们应该在他们情绪平稳之后，能比较理智地听我们说话的时候再讲，否则可能不会收到好的效果，甚至适得其反。另外我们最好顺着他们的执着讲，多给他们以安慰和希望，在他们亲人病故的时候说一些生命的轮回等等，只要往对他们有利的方面说，他们是不大会反感的。但平时讲真相就最好不要讲这些。师父曾经说过，师父的法身也好，正的神也好，大法在世间布的巨大的场也好啊，可以把有缘人，可以把可救度的人利用各种环境弄到你跟前来，给他提供一个知道真相的机会。但是你们得去做，你们不去做也不行。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但我始终没有意识到有些人竟是以这种遭受人生苦难的方式来到我们身边的。 如果我们不及时讲真相救度他们，将是我们多大的遗憾呀。我们真得对得起这些对我们寄予无限期盼的众生啊。其实这是我们能看到的众生的苦难，更多的苦难经历是他们我们还不知道的。也许他们为了得救，不知在轮回转生中吃过多少这样的苦了。就像师父说的，你们谁都不知道今天的世人在历史上为这件事情的付出，你们也没有想过他们曾经是多伟大的一个生命，冒着这么大的险恶一头扎进来，下到这么险恶的地方来，就这本身都值得你们去救度他们，把他拉出来。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尤其是他们很多人还迷失在邪恶的谎言中，在即将到来的巨大劫难面前却毫无察觉，这才是他们最大的劫难。师父还说，虽然旧势力安排了这邪恶的迫害，可是毕竟中国人是因为大法弟子才饱受这些屈辱，遭受那么多苦难，那从这一点上来讲，那么你们不应该去救度他们吗？大法弟子不应该放开胸怀吗？首恶除外，其实就包括迫害者本身，不也是被迫害的对象吗？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他们都是师父的亲人，自然也是我们的亲人，救救他们吧，以我们最大的慈悲，以我们彻底的无私，以我们超凡的勇气，以我们无量的智慧。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找到常人心结就能救了他。读了对症下药劝三退这篇文章很受启发，我也想把最近劝退的体会和大家交流。在面对面讲真相时，有的人三言两语就同意退了，可能看过真相资料以打下基础，而有的人怎么说也不退。我发现和这样的人交谈时，不要太急于让对方退，而要耐心点，多听对方说几句，看看他心结在哪里，找到他的心结，对症下药就容易救了他。比如前些天我曾遇到两位老人，都在60岁左右，我上前打招呼讲真相，一问他俩都是党员，也知道协党不好，但说什么也不同意退出。我有点急，但转念一想，别急，别光顾自己讲，看看他们是怎么想的，于是找一些话题边走边谈。当我问到他们单位是否有练法轮功的，其中一人说有练的，而且那人也多次劝他退党，但他没有答应退。我说人家真心为你好啊，也不用找组织，又不会损失什么，咋没退呢？他很感慨地说，哎，退了就来麻烦了，领导就要找了。我一听，原来是怕领导知道找麻烦，赶紧说，您二老不用担心，你们单位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您叫什么名我更不知道，用什么名退都行，神佛看人心，不看人叫什么名。我帮您二老用来福福来这两个化名退了吧，将来保个平安多好，保证不会有别人找你们的麻烦。他们一听眉开眼笑，都说好好，谢谢你，那就退了吧。还有一次，我看见一个穿深紫色大衣的大姐，沿着一条小马路正推着一些大白菜在往前走，问是否需要帮忙，她说不用，自己能推得动。我又问大姐要个护身符吗，保平安的，免费。她很高兴地接了过去，一看是法轮功的就不高兴了，疑惑地看着我，看你挺年轻的，怎么信这个，现在不是不让练吗？我说这个功法可好了，可不是电视上说的那样，要是电视上说的练了功就杀人放火干坏事，不用镇压早就没人练了。我已练了10多年，梅尼尔氏综合症，严重晕车都好了。他又问，你们是不是有病不让上医院？我说大姐， 这治病方法可多了，不是非得上医院打针吃药才能治病。接骨、针灸、按摩、推拿、点穴、气功治病、草药治病，连拔火罐还能治病呢。咱不管用什么方法，能好病不就行了？他说，也是这个理。接下来跟他说三退的事，他很快就答应了，还把自己在单位挨欺负之事向我诉苦。我把师父讲的不失不得的理告诉他，让他知道挨欺负不是坏事，欺负别人才会损得遭报呢，所以不必去争斗。告诉他默念九字吉言，自会有福报。他认真地听着，眉头渐渐舒展开来，不知不觉到了他家门口。他热情地要我进屋歇会儿，我说我得走了，还有事呢。他目送我走到街口，见我又转弯，还冲我挥手。我还遇到过一个出租车司机，开始也不愿意退，后来通过交谈知道，他认为共产党现在虽然腐败，但没有共产党抗日，中国人说不定早成了亡国奴了呢。针对这个问题，我告诉他，国民党抗日大大小小打了上万场战役，阵亡名单光是上将就有206人，而共产党只抗战8年，开始时根本没像样的队伍，只是打游击，偷袭打死几个日本兵就跑了，结果日本人找不到他们，就杀老百姓出气。8年多只打过2场较大的战役，指挥者彭德怀还因此被批判犯了路线错误。因为当时共产党的路线主要是发展壮大自己，根本没把抗日放在首位。抗战结束后，连阵亡名单都拿不出来，还给自己脸上贴金。共产党就会造假宣传，糊弄老百姓。司机听了连连点头，问我是大学毕业吧？这些分析太精彩了，应该去百家讲坛讲讲了。我说百家讲坛也得顺着写党说，揭露他的就不让你说了。他会心地笑了，接着再劝三退也就水到渠成了，又一个生命得救了，我心里很为他高兴。其实自己从小不善言辞，且性格内向，在陌生人面前说不出话来，以前遇到一说不退或态度不好的，我就不知往下该怎么说了，只好走了。后来我发现多看看真相资料，有好多素材就反复多记几遍，讲真相时就有可讲的了，同时也去掉了爱面子的心，逐渐的有了耐心和责任心，从内心真正为众生着想，就能拉近与人的距离，多救人。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